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位。上周我去参加了我自己的毕业典礼，这个是我没想到的。我参加了很多学生的毕业典礼，都是我给人家讲话，这一次想不到我高中毕业了41年之后，我又参加了一个毕业典礼，真都是神的恩典。我在此特别要感谢我们教会和众弟兄姐妹们对我的带导、关怀和支持，啊，把荣耀归给神。那也很感动，也很感谢神的恩典。就我这把子年纪啊，那在这个近千人的这个毕业典礼上，我这个接受这么一个毕业证书，真的是神的恩典和荣耀。而且学校也特别给我一个鼓励啊，就我们这个毕业了差不多有400多个毕业生了，到现在这个学校成立到现在有23年，学校给我一个特殊的奖励，这个都不是我自己应该得到的，都是神的恩典，把荣耀归给神，阿们。在两周之前，我们一起呢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宣教士一起有过交通，大家都熟悉的一位医生，那就在两周之前呢，他又就回到了缅甸，是一个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可是却把自己这个我们平常人看到最美好的这一切呢，就用在神的宣教的施工上，也借着他自己的医术拯救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在这儿呢，也很受弟兄姊妹们欢迎，他一来了很多人都要请他，请他多数是帮我看病啊，啊，就是这样。其实他在这不停地宣讲神的道，在泰国那个地方，在缅甸那个地方真的是很辛苦的，而且他也是到非洲去宣教，我就很有感动啊。那我就想说，哎，应该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宣教，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要争到的一个题目就叫做宣教的醒思，让我们大家共同来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使徒们的宣教，我们听不到福音，可能就很难得救。我自己也是来到了美国，很多人问我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那我可以很坚定地告诉他们，就是我认识了耶稣基督，好没？哎，你们今天来，你们都是有福的，因为你们认识这个神。经文呢，我选自两个部分的两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啊。一个是在启示录的第14章第6节的下半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来。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好，第二个是大家都熟悉的大使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那下面进入可以下一个 slide 啊。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要进行一个宏伟的大业，人们常常要进行论证，看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可是在历史的进展过程当中呢，很多的事情啊都是起起伏伏，今天赢了明天输了，今天成功了明天失败了。就这样的话，很多的事业还称得上是伟业。那么要建立一个正确稳固的根基是十分不容易的，这个根基不是人所能建立的。如果能够经历万代的考验而不衰，永恒并且是非常有力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要是出现的话，我想 它是在真理之中的。基督教可以说在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经受了无数残酷的迫害打击，没有谁遭受的打击能有基督教受的迫害这么大了，而至今是越来越磅礴的发展，而且是巍然屹立，可以说是大放异彩。我们通过2000年的基督教历史，特别是近500年叫更正教历史，这就是到了宗教改革以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这段啊，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它是非常的神圣真实，而且是普世的。那么它能够长久屹立而不衰，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而基督教的传播最主要的是靠着宣教，有许许多多的教会成立了以后啊，这个教会呢是很温暖，也有爱心，可是这个教会呢可能就发展到几十人，差不多相当一个 family 的规模。哎，这些人就一直在这儿了。这个教会呢不但建立了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场地，还给自己留了一块墓地，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共同长进，就共同死在这里。有的教会发展了好几十年，哎，是我们的教会特别有爱，别人进不去，不注重宣教。我觉得这样的教会呢不是最健康的教会。所以说一个健康的教会应当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如果没有当年使徒们那样的宣教，没有使徒保罗他那样的不断的奔波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那有多少人要失去这个救恩。当考虑这样的时候，让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工作，那就是宣教的工作。著名的神学家卡尔巴斯，我们管他叫巴特，他曾经提出说，宣教是神自己的一项活动。他特别从三位一体真神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说父子圣灵的本性就是宣教的最佳典范。天父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圣灵又居住在我们中间与人和好，这都是宣教的典范。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神，大家要清楚，他是一位宣教的神。宣教可以说是神向世人来显明他自己的大爱。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共同来思想宣教这样一个主题。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宣教的源泉来自于神，不是哪一个人是头脑一热就去宣教了，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对宣教应当有一种热忱和支持。一个健康的教会实际上用在宣教上的经费是很大的一个部分的啊，所以真的是通过我们大家的分享，通过学习神的话，我们对宣教有负担，并且对宣教能够有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如果没有弟兄姊妹们对宣教士的支持，对神学生的支持，真的我们很难完成这样一个学业，完成宣教这样艰巨的一个工程。早在2000年之前，我们的圣父就以他最大的慈爱和自我的舍弃，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成为来自天国的宣教士。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我们所信的基督教跟其他别的宗教所不同的。别的都是人在树立一个人，而且这些人呢都确确实实的死掉了，只有耶稣基督从天上而来，而且又升天，将来会再来。所以我们信的是这样一位真神，而只有靠着我们宣教才能把这样真理宣讲出去。昨天一直是天阴下雨，我们维也纳和东部这个小组呢组织了一个 picnic 在这公园儿，很多人在这当中也经历这信心的考验啊，一会儿是不是看守了，一会儿是不是坚持了哈、啊？但是他们这个 leader 呢，就是坚持啊，坚持到四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到四点到说到四点和七点这段时间吧，我们来搞这么一个 party， 天温度是比较低一点，那个时间真就没下雨，啊，一直我们结束的时候八点，啊，说这个神不但给我们四到七点，还给到八点，那在这我要说的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在这当中也接触了很多很多的慕道友。见到慕道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就很热诚地跟他们接纳，跟他们去讲福音。因为有的人呢，已经是也慕道好多年了，特别是从中国来的一些学者慕道很多年了，我跟一个姊妹也谈了半天，他觉得是有神，但是呢，他想研究神学总是要跟我自己研究领域有什么关系？因为国内都是高学历的人，最后我给他提出了一个挑战，我说你觉得这世界有什么？他说有神。第二我说那你觉得神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他说从来没有人给我提这样一个问题。他就开始，我说你一定要想这个问题，如果不想这个问题，最好的东西跟你没关系的话，那对你就没有价值，没有益处，没有用啊。就是谈的还是很投机，最后也是我也为他做祷告，他也决心在这方面更多的去认识神，我就很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利用各种出去的机会，其实你都是在宣教。那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一个是让我们去要传这样的福音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另外大使命很关键的一点是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坐着，是吗？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你不去魔鬼就去了，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们要去。这真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从中可以去学习啊。我们大家最熟悉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多少节了？十六节。怎么说？大家都能背下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着？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第十六、十七节呢，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耶稣在这个死而复活的时候，他最后在大使命山给我们发布的时候说：“你们要去。”我有幸登上那个大使命山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一天呢，登山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但那个山不是很高，到上面之后呢，哎，雨就停了，就彩虹就出来了。哇，这个当时就是在那个山上那种感动，就是一直真的是浇灌在我的身上哈。所以当时我这个也不顾的什么，即兴当场就吟诗一首。当时一激动吧，一激动和愤怒都容易出诗人啊。但是那是我来的最快的一首诗，就是在山上，我当时就来了一首诗啊。当时那跟我一起去老师说：“哇，说你还有诗人的素质。”我说：“不是，这是神的圣灵感动啊。”那我们再看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出去传道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开始第一节就说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周游各城各乡，每一个地方啊，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所以说现在我们常常讲要组织这个宣教团队嘛，有时候对宣教人们不是很好理解。我一般的来讲，在假期我常常出去宣教，但是我从来没在咱们教会方定过任何的资助。觉得好像弟兄姐妹觉得你是不是出去溜达去，你还跟我们要钱啊。去年我们有一对夫妇，他们去宣教，我真的是很感动。那就是许金和索罗门，他们信主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担任组长。去年他带着他的儿女去哪儿宣教了呢？去厄瓜多尔，费用非常之大。到那之后他们真的是领受神的恩典，可是这个信心就不得了。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呢，就看不到宣教它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其实当我们走出宣教的时候，你看到神的祝福， 与我们的同在。那耶稣基督是宣教的榜样，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吃苦受罪，定十字架，全人的舍己，担当我们的罪，还是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这是我们最值得学习的一个榜样。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施托德，他是活了90多岁，前几年刚刚去世。他说，去向万民传福音的使命从来没有被撤销，圣经不会过时的，这命令对神的子民仍然是有效的，这命令是由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发出的。他宣告说什么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神具有所有的 power， 这所有的权柄，因为他有，他才能够吩咐万民。否则你去吩咐万民试试，在当兵的时候，你能够管12个人的时候，你是个什么长？班长。能管36个人的时候，你才是排长。要管千军万马的时候，那你恐怕这官位就很大了。可是万民就所有的，那他是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信的这个神，他是有权柄的，他有这样的权柄来支撑着我们，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惧怕的。作为教会，大家要清楚，教会它一个宇宙性的一个使命，就是来源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宇宙性的一个权柄。所以说教会是有权柄的。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受逼迫，但是看到神对我们那种长远永远的祝福啊。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宣教士真的就是踏着耶稣基督的脚中来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传福音。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你看当初在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那些门徒可以说成鸟兽散，有一个话说叫树倒猢狲散，差不多连最坚定的表决心表的是吧，最中肯的这个大使徒彼得，那个时候也3次不认主。可是为什么耶稣定十字架，他死了以后，这些门徒们反倒为宣讲这个福音而殉道呢？难道这不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吗？那就是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是真神，而且将来他要再来，他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能打折扣，一定要去执行。所以这些个门徒就去豁出自己的性命去传福音。最后据说使徒彼得是倒钉十字架，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正着钉的，我不配，我倒着钉。有被锯打断的啊，有被打死，他们真的是为主殉道。宣教士们，后来的宣教士们，就是用鲜血和生命把救恩这个基础设立在三一真神这个万古磐石上。另外，从近些年的历史，近几百年历史，我们也看到清教徒他们那个宣教的那种坚实性。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由荷兰再到英国，由五月花号带到了美洲这块新大陆。在1620年，我们知道新英格兰普利茅斯这个殖民地著名的有一个五月花号公约，他们很明确的开篇就宣布是以上帝的名阿门来作为这样的一个开场白，所以他们就付诸神的使命，不惜千辛万苦，其目的寻求自由，宣讲福音。另外我们考虑美国这个国家，它的诞生和立宪真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因为我碰到一个研究法律的人，在国内是专门研究刑法的人啊，跟我专门谈起这个问题，就是他就觉得这个美国这个法律为什么经过了这200年的历史他就没怎么改动。你们考公民是不是对我说美国宪法一共改了多少条？一共改27小点，是不是27条？我考的时候是。可是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法律 就翻来覆去呢？今天这么着没，明天这么着呢？那不是以法为法，而是以人为法，以权为法。有了权力，这法我就可以随意改动了。通过美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不管美国今天发生了什么，当初它是以圣经的基础来建国、来立法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可是它是很受祝福的，是很受祝福的。当时其实我来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是美国跟中国没法比的。中国要写中国历史的书，可以说叫汗牛充栋。我说你们美国写美国历史的书，也不过就那一桌子。其实这是我自己的短见。然而，让我们看到，虽然它历史是这样的短暂，可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立国的，那才真的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在里边。这个是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的。有一个美国学者，他在这一本书叫做《美国福音：上帝开国先贤及美国之建立》这个书当中，他论述到说，这是我们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国家是怎样克服自身最丑陋的本能驱使，从而悟出自由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一项。有了自由，所有其他方方面面，从社会公正的理念到信仰，到社会财富的增长，自然就水到渠成了。由于基督信仰他的到来，第一步就是个人生命得到了一个洗涤和归正，第二步是整个民族能够忏悔和转向。然而他们的故事能不能成为我们华人的故事呢？我看了一本书，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写的啊，余杰弟兄在这个书当中，他提出这样一个论证，说对华人教会、华人信徒来说，信徒的复兴必定是真理的复兴，既在于基本认信、教会建造、神学思考，能否在领受大公信仰、古旧福音的根基上，以更整全的世界观、属灵观，在华人世界完整的表达、传扬和实践福音。他有很深的思考。在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也真的是顶风冒险，他们在坚持他们的信仰，传播他们的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捍卫主的真道，其目的是为了让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里让我们看到，只有基督的这个信仰可以带出来真正的仁爱、公义、信实、和平，否则一切都是空话，一切所谈的价值观都是无根无基的。如果我们只注重经济的发展和所谓政治的改善，而没有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来构建这个国家的基础，那么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是很难测定的。若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仅仅是靠着财富和武力的话，后果将是不堪想象的。因为人心里没有神，民就放肆，这是圣经当中提到的，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很多人有胸怀大志，要救国救民，那你所要实施的不是坐在这里，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阿们。有的时候传福音连自己家人都不敢传，你还怎么让人万民做主的门徒呢？所以你们要去啊！你既然知道你所拿到的是最好的，为什么不敢向世人展现呢？我们的这些传道的先贤们可以为主的道去把自己的命都献上。我们今天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度，生长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啊！你真的是应当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你自己的，首先是家人、亲人、同事，再往后传啊， 专门有一本书叫《推己及人》。你刚开始不熟悉外人，你可以由最小的圈儿再往外去传，啊，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是问心无愧的。否则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当亲人去世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非常的遗憾。哎呦，他在活的时候，我怎么没带他信主啊？你为什么没带他信主啊？你自己信心不坚定。你真爱他，是我知道你真爱他，可是你爱的不够。爱的最重要的部分，你没让他得到。好，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句话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节，专门谈信心的时候提到的。古人，我们最知道的古人，起码来说，从保罗的这个经历，是不是？这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为了传，就是传这样的福音。而且最后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一共给我们写了多少篇呢？39个旧约，27章新约，27章新约当中他写了13卷书，啊，可以说是把福音传到外邦的啊最主要的使徒。这传福音的脚中何等佳美！我非常佩服这一个宣教士，宣教士的生活真的是太艰难了啊！他们伟大而且赤诚，他们忠心而且是锲而不舍，来向人类传播着爱的种子。不知道有多少宣教士真的是叫做跋山涉水，含辛茹苦，牺牲流血，把福音真的是像我们刚才歌中唱的是传到世界每个角落。那我们这个学院呢，一共毕业了400多名毕业生，但是现在差不多在世界，就是服侍是在世界将近40个国家，真的是在各种国家都有，有在柬埔寨的，上次牧师讲到不讲柬埔寨的那种那个险恶嘛，现在也不行。就在几周前，我柬埔寨一个同学发出一个我们让我们祷告的一个 email。这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女孩，她叫李树军。就在差不多3周前，早晨出来，刚那个出来之后呢，开车要出去，碰着就是柬埔寨啊，就碰着几个人，就把她当场就截住，就把所有的身上的这个东西都拿走了，什么电话呀，什么所有的信用卡呀、钱包啊，反正连证件就都给抢走了。现在还是这样。可是他们就是他在洛杉矶那边有很好的工作，读了神学院之后就是要去那儿。我们还有一个姐妹是在泰国不止一个了，还有一个叫很著名的一个叫黄和美，也是我们读博士毕业的一个同学，他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还大，一直在缅甸，在那里去宣教。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像上次我们在十年庆典的时候，我那老师舒牧师他来这讲，我很佩服那个，不光是他自己怎么讲，他其实没有重点去渲染自己家庭，他就有一儿一女，现在都40多岁了，一儿一女啊，他儿子女儿都40多了，都在美国长大了。那儿子和女儿都是带领全家都走上了宣教的道路啊，不是去宣教几天那容易，到去没准还请你呢，都是宣教10年8年在外边，孩子学习什么的你们怎么想啊，就是这样。有的是在都是这个特别艰险的地方，他有一个孩子全家是在这个回教地区，还有的呢是在这个非常落后的这种农村的地区学教，所以我非常非常佩服他们啊。那在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都把他们这个照片放在这个我住的那屋的冰箱上，还每天看他们，哇，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平安祷告啊。当我们想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宣教的路不容易，但是他们按照神的道去行，必蒙神的祝福。那就在前两天，就在 宣言说就是在这一周了，今天是今天上周接到一个祷告的 email， 我一个同学没能够来参加这次他的博士毕业，在哪儿呢？带领全家，夫妻两个带领两个孩子，就是黄牧师，他是在非洲的肯尼亚，在那宣教多少年了，今年毕业典礼都没有来参加。发个 email 说那个地方呢发生了大规模的这个泥石流，整个就是断电断水，他现在每天他们要喝的水就是黄的黄泥似的，没有什么水喝，而且孩子什么这个在那都肿，就是这样，就是生活就是这样。所以人就是在这种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也要为所有的宣教士来祷告。这次詹姆斯出去要有一段时间，我为我们教会祷告，为他祷告，他也很了不起，去参加这个一个是林肯大学经外人的一个毕业典礼，他要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啊，走之前我跟罗牧师也是在为他祷告，之后呢，他要走很多地方，要去这个一些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地方，也要到非洲去，那到非洲去，我们要为我们的牧者祷告。有时候常常希望牧者有很好的信息来 support 你们，来教导你们，你们要为我们的牧者祷告，我们之间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不管谁在前方打仗，我们在后方呢都要去支持，应该是这样一个态度。那谁是军队啊，那不是像歌中唱到的吗，是吧？前方有杀敌的子弟兵，后边有支持的老百姓，应该是这样一个关系啊。那我在这里稍微举几个在我们中国非常有负担的宣教士。第一个就是1807年到中国宣教的马里逊 Morrison， 那么早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最后就带了一个人信主啊。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姊妹去到宾州参加使者的这个一个拆船大会，我想在座有很多人也去了，我也去了。2007年圣诞节，在那个会上，当时呼召的时候，我记得差不多那近2000人参加会，一呼召说谁愿意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为神所用？我看台下，我不看台上，台下没什么人，空了，我也上去了，很激动，还不止一次上去，一呼召我就上去了。那过了一年多，不到2年的时候，我真是反复思考的事，我说我要把我自己献在神的面前，我要不要走出这一步？真难呐，这个岁数了，你想去装备学习，但是你可以各种方式，能行吗？一申请学校还要考托福，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神学考试完才入学什么的，我真的是很害怕。我又想要选择一个最好的学校，当时牧师呢就特意给这个院长打电话，说我们修长老他要去你们的读神学院，他都很大岁数了，比我还大，你说这考托福你不折磨死他呀，能行吗？院长说，院长的回答是用圣经话回答，院长回答都是用圣经话回答。后来完了，牧师跟我说，张牧师跟我说，哎，没办法，我跟院长说了，打电话说了，院长呢只说神话不说人话，不是骂人啊，你们别想这是骂人的话，他就说院长说了你要尽诸般的义呀。其实我没让他打电话，但是很多人关心我，包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跟院长有一点熟的，他来过咱们这儿，就给发 email， 就马上就介绍我是如何一个人，我太太是如何一个人，你们应该要这样的学。后来我说你真的不用，我就是要尽诸般的义，我尽我自己的能力去，深恩恩待我，深恩恩待我。他要求一个分，马上就考试，没有地方啊，没有地方去考，就找一个，哎，哪儿也没有地方考，就必须得到第二年3月份。我说我马上就要去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什么可等的了。后来就看马上快接近12月份了，有一个地方腾出一个位子就去。我告诉你，我一套托福题都没做过，我就去考试了。当时我老婆跟我说的时候就说，别的不怕哈，人家要求那些程序啊，你可都要按着程序去走，别最后 fail 了。你看，就在这个地方，我就祷告，我就去了，是吧？最后真的是神的恩典，我考的结果就是比他要求的分还超过他50%，哦，不是我自己做的事儿。 而且真的是学习成绩呢，我就靠我自己还不错。我老婆一直怕我就不毕业，说你最后一学成绩也不知道啊，你成绩到底怎么样啊？你昨天就是进去了，看到我最后的一个成绩，他那个是满分不叫4.0吗？我最后的平均成那个成绩是3.95，那是我干的吗？不是我做的，啊。我受的这个影响就是纪念这个 Morrison， 啊，马里逊，他入华宣教，当时是200年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我决志了，我要献给神，所以说我才走到今天这个路，今天站在这里，也是你们的支持，感谢主啊。作为马里逊呢，他到中国宣教所面对的可以说是绝对的孤独与深沉的寂寞。他不被中国人接受，也得不到西方人的支持，一个宣教士后方没有支持那算完了。他的宣教生涯真的是倍加艰难，然而呢他真的是坚持到底，27年在中国的宣教生涯当中可以说是艰苦奋斗，开疆辟土，奠定了在中国宣教一个根基，完成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一些事情啊。你知道在这个中国呀，常常会受一些官方的蛊惑啊。那当时马里逊来中国以后呢，特别是近200年来在中国可以说是反教仇教这样一个浪潮是汹涌澎湃，所以基督徒特别是这些个宣教士在中国举步维艰，那很不容易。另外大家熟悉的一个戴德生，戴德生是1853年他进入中国上海开始宣教，1865年组织了一个内地会，是全力的来推动这个福音的工作。戴德生有一个著名的名言是大家所熟悉的，他说假如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何等的伟大。从那个时候起，戴德生的子孙戴氏家族一连五代直到如今仍然在进行着中华宣教的使命。现在看到他的后代已经开始娶华人了，还有一位艾德里，艾德里，你们不太熟悉艾德里。艾德里真的是也是非常非常伟大。艾德里是一位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的外国人，一位比中国人更爱中国人的宣教士。戴德生的后代戴绍征他也是这样评论，他说中国是艾德里的最爱，他所领受的呼召就是服侍这一伟大的民族，在神全能的计划当中，艾德里牧师在中国人民中间服侍的时间长达60年，可以说他为中国人的福音事工献上了自己的一生。他虽然死了今天，但是他神将他安葬在中国山，等候主的复活。现在很多人都在拿艾德里基金会的这个基金来宣教，来读神学，很多人读了神学当然受各种条件限制，有的可能去中国，他让你去读他会给你基金，但是让你去中国啊。据我所知我们牧师也是用他的基金读的啊，但是牧师回不了中国。我一个同学夫妇跟我一起毕业，这次他也拿了一个杰出奖，就是这个神学院成立23年来没有的。最后他是决定一定要不辜负艾德里基金会对他的期望，夫妻两个人就是一定去进入大陆去宣教服事，不是短期的，是长期的。这里边让我们看到 有许许多的宣教士，他们就在这条充满艰辛的路上去跋涉，远离故国，远离亲人，放弃自己的梦想，把爱带给中国。可以说是用他们的汗水、泪水和血水实践在宣教的历程上。宣教历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说一个数据，你们会觉得很惊讶，到非洲宣教最难，现在有一点改善了。我在研究这个宣教历史的时候看的时候，到非洲的宣教士平均在那里头成活的寿命，你们猜有多长？不太好猜。在到非洲，特别是前些年，一年，一般在一年之内差不多都死掉了。可是真的是他们就这样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来种一棵宣教树，让华人教会在普世宣教当中没有缺席。很多人对于中国人这种自私自恋，不能完全理解，好像咱们宣教一般就是对中国人宣教。可是你看他们那种宣教都是跨文化的宣教啊。我们到这来，我到美国来最先受这个影响和教育的是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在这里很多人早期来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他们这些宣教真的是去到世界各地。我们有多少人在中国大陆在大学里边说你怎么信主的啊？都是那些个外教带我信主的。你们知道那些外教是干啥的？宣教士，有些是以医生的名义出去，宣教士就是这样的令人信主啊。让我们真是踏着这些宣教士的足迹，继续向万民万邦来传讲福音。我们神学院有一个口号叫做为主图谋大事，抢救百万灵魂啊。现在正是在这样去做。好，第三点，让我们来仔细思考，来省思中国文化的基础，从中国文化的基础来看宣教的必要。我们承认我们中国叫做一个文明古国，一说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那是值得我们非常骄傲的地方。刚开始来这不信主，但是受到了很多美国基督徒的关心，我们去美国的教会，去的时候那都是中国人刚出来到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是带着民族的尊严没错，但是也带着自己的骨子里的骄傲。有的时候人骄傲自己不知道自己骄傲对不对，人跟我们传福音说信耶稣基督，那是给我们看耶稣传。当时我女儿就跟人 argue，你们这耶稣才不过2000年历史，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他来中国还给他带个上下5000年。后来信主之后了，自己说哎呀他爸，我那时候真是丢北了，我自己不懂，我还跟人阿哥，我还觉得我说完之后我赢了，他也不跟我争，觉得你看5000年你才2000年，那哪是神呢？其实自己不懂的时候钻到一个角里边去，觉得自己有真理。回头之后这2000年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救我们的2000年，不是说神才只有2000岁。当我明白这一切之后，觉得自己的狭窄，看出神的伟大。我想谈一点从中国文化上去了解啊，文化有它的先进性，也有它的劣根性。可是人往往常常只看到自己先进的地方，最后只能是一个井底之蛙。说这井看天也就是井那么大吧，不知道天外有天。我们在回顾中国的沧桑历史，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苦难史，别人不打你自己就打自己，一直是在争斗屠杀当中。我们看这段历史要反省我们中国文化上是有些歧路的。我们要承认在国家与民族这个层面，清教徒的传统和新教的理论是我们应当接受的。我们应当确信，特别是面对中国现在社会转型这么一个关键时刻， 那么我们能不能以神为主，以真是清教徒的这种精神来取代我们自己的这种傲慢冷酷的唯物思想，十分重要。我们能不能让以神为本来代替所谓的以人为本，十分重要。这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否则说的多深多长可能都不解决根本问题。我们相信我们的一切是造物主所赋予的，唯有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能够救赎我们的罪，能够让我们得有真正的公义、慈爱、平安、喜乐，可以使社会真正的安定。首先所报道的都是一些个负面的东西，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那你要知道关键是什么。如果一个东西它根是烂的话，看着上边还根深叶茂，可是这个生根烂掉了，将来它也会死掉。我们知道在人人皆为圣贤这样一个中国文化传统当中，以神为本的理念不容易被接受，需要我们去做传扬福音的一个使者，让我们的神州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蒙福的神州。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宣教的责任。上次牧师也提到我们张锦姐妹，她回国了之后还那么多人信主，你也能，在人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开路。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哎，说我在飞机上我就想去传福音，你先祷告，神就给你开路，就给你机会，当你想做的时候神就成就。当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了，神让我们做，你迈出了第一步，神的祝福就在后面。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所以说你们要去，你去了后边他跟着就做行其事。你们就想到以色列人，如果当时摩西不把杖放到红海里，红海会开吗？祭司们如果抬着约柜不下到约旦河，约旦河水会立起来吗？会断流立起来吗？所以神让我们去做，我们所行的是第一步的时候，他就做更大的事情。当我们按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个福分是我们享不尽的。让我们为主的道去奔波，真的是去宣讲主的道。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历史上的困难，历史上有形成了许许多多的错误和困难，人人都有责任，可以说是群体所造成的，是大家共同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可是人人呢都不去承认，我们应当共同来承担这样一个罪恶的后果。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悔改，要彻底的来认识自己民族文化根源当中的病源在哪里，才能够得到更新和转化。埃德里牧师他特别指出，要克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第一步，就是认识我们的价值观不见得跟神的价值观完全相同。你的价值观可能跟神价值观不同，可是呢往往是我以我为主，唯我独尊。因为基督徒所持的许多价值观呢都是从文化当中来的，每个人都带着自己文化的痕迹，只有神他才可以断定文化，只有神他可以审判文化，他才能够鉴别文化，而绝不是说你用你的文化去判别神。他我们的神是跨文化的，是 cover 了整个宇宙的。所以说我们要为神做光做盐，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去繁衍生命，啊，真正的做到这个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呢，来积极推动，像赵天牧师说的那样，能够推动中国的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会国度化，把福音才能够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啊，有他自己傲慢的地方。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呢，特别对于中国的文化，危机在哪里，他的成功在哪里，有的时候认识的不是非常清楚，常常是两极出现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我简单说一下这个我也是参考了一下，就是这个周末要去参加那个福音营啊，庄主坤他写了不少关于中国文化的这个书籍，你看这次我们去的人不多啊。他分析说，这以港台为主的海外知识分子，他们呢鉴于港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政治民主的推进，对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适应性呢，他们所保持的态度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大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经历比较多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灾难的经历可以说是比较深切，对中国问题严重性也是看得比较深入，但有很多人是漠不关心了，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呢是持有一个比较负面的态度，因为这些人经历了啊，看到它的负面性的东西，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批判性也比较强，这也是很客观的。不过大多数的海外学者认为，就是儒学和中国文化必须要经过一番创造、转化、更新，才能够适应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挑战。而特别是重要的一点，如何与宗教，特别是所以这里提宗教是指基督教来对话、会通，以至于转化，这才是我们国家文化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否则研究很多不存在一个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宣教的角度我们来看，对所有中国基督徒而言，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基督教的文化能够真正的融入中国的文化。这个融入不是说世俗化了，而是让中国的文化能够被基督教的文化所主导，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福音派的宣教士啊，在过去的日子当中，经过他们的千辛万苦，在中国刚刚所谓建国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几十万的基督徒了，差不多有70万基督徒，那是统计。从这个1950年之后，新中国成立，就所有的外国宣教士都被驱逐出境了。这些中国的信徒呢，是唯一留在中国的一个福音的种子。在一般人看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不行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个最典型的口号，我那时候参加文化大革命，最典型的口号就是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看很多说是中国没有了鬼神，什么都没有了，事实上福音的种子在那里。当真的是中国允许宗教存在的时候，一看中国的这个基督徒的人数已经比过去增加了多少，100倍，现在当然是更多更多了。看到这些啊，让我们去思考啊，特别是想说，有时候我传福音好像没什么动静，好像没有什么效果。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肖大哥，他这个我传不了，你去传去吧。常常他会预备一些人给我，我就想你们自己怎么不传呢？他预备人给我，但我知道每次我传，我虽然我带他信主之后了，我给他的那个也不过就是第五个包子。你前面已经给他4个了，他基本吃饱了，就差那一点了，临门一脚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思考啊，哥林多前书3:6保罗说这句话，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传福音是做神的工，没有什么功劳可言，其实是神在这里的圣灵做的工。当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圣灵的那种浇灌和同在 是你自己所料想不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鼓起勇气去传讲福音，有能力的话去宣教，你们按神的话去做。好，我们进入结论的部分，那就是让我们坚决遵行神的大使命，那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遵照他们，并让他们遵照神的话去做。我们常常带人信主，有的时候说第二步带人信主，带了信了，信了不负责任不管了，最后他们也就 lost 了，这很可惜。所以要建造，要带领他们成长。有的人来教会很久了，哎，就是听，因为很多人是在看人嘛，没看到神，那自己也没有得到救恩，就很可惜。神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交给了我们一个大的使命，给我们了一个意向，让我们充满神的爱，充满自信，带着神的力量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去打着美好的仗。所以说宣教运动让我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且我特别的要强调，宣教运动不能只建立在一个热情上，否则你今天热情明天就凉了。它要建立在不变的圣经真理上，你知道圣经真理它是不变的，是真实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做。你不是凭着头脑一热去做的，你才能够坚持到底，而且是永不后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圣灵的引导下，按照神的话去做，踏上宣教的征程，可以说能够做到风雨无阻，奋勇兼程，与主同行，去经历神的祝福，去做那得胜的啊一个信徒，去做享受神恩典的一个信徒，要把一切荣耀都归于神。我们共同来唱一首歌，还要回来了，宣教的中国，大家起立。这首歌歌词一开始呢，它是来自于古代诗歌当中的那个两句诗而来的，当时是为了写爱情的，我记得好像是李商隐写的吧，受益也是李商隐写的，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春蚕到最后死的时候，这个他这个丝虽然是蚕丝的丝，他呢把它呢会意到呢思想的思，就是让我们一心一意做到底。好，我们一起来唱，来。有一种爱像那夏虫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月一直跟着你，我要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有一种爱像那夏虫又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是 只要得生在神的国度，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中南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把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我带着意向，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阿爸父神，让我们把我们灰尘的热血都献在主你的面前，来为主你所用。你赐给我们的道路是永远的道路，我为着你福音的缘故，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就让我们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主你的福音。这个时候我们不再患得患失，不再考虑我们自己的脸面，不再考虑我们自己被别人怎样看，我们单单让你看，你怎么看我们最重要，让我们都行在主你的旨意里。我们真的是奉你的名来建造在一个教会，就让我们彼此相爱，兴旺福音，来建造你的教会，来荣耀主你。阿爸父神，你引导我们众弟兄姊妹跟你一起奔走天路，你加添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能力传讲主你的真道，让更多的人能够蒙恩得救，把弟兄姊妹们都献在主你的面前，单单为你所用，为你打那美好的仗。主，愿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你，把你的祝福和能力归给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